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晋荡公宇文护，字萨宝，是太祖的兄长少惠公宇文浩的小儿子。他自幼品行端正，有志向气度，特别受德皇帝喜爱，与其他兄长不同。11岁时惠公去世，他跟随各位叔父在葛荣军中。葛荣失败后迁到晋阳。太祖入关时，护英年纪小，没有跟随。普泰初年，他从晋阳到平凉，当时17岁。太祖的儿子们都年幼，于是将家务委托给护，内外不用严管，而自然整肃。太祖曾感叹说，这个孩子的志向气度像我。到太祖出任夏州刺史时，留下护侍奉贺拔岳。贺拔岳被害后，太祖到平凉，任命护为都督。护跟随征讨侯莫陈越，击败了他。后来因迎接魏帝的功劳，封为水池县伯，食邑500户。大统初年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、征虏将军。因参与制定乐制的功勋，晋爵为公，增加食邑到1000户。跟随太祖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在沙苑大败敌军，在河桥作战，都立有战功。升任镇东将军、大都督。大统八年，升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邙山之战，护率领部队作为先锋，被敌人包围，都督侯夫侯隆恩挺身抵御，才得以脱险。当时赵贵等军也撤退，太祖于是撤军，护因此被免官，不久又恢复原职。大统12年，加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封中山公，增加食邑400户。大统15年，出京镇守河东，升任大将军，与于景征讨江陵，护率领轻骑作为先锋，日夜兼程，并派偏将进攻梁朝边境城镇，全都攻克，还擒获了对方的侦察骑兵，进军直达江陵城下。城中没有料到军队到来，惊慌失措。护又派2000骑兵切断长江渡口，收缴船只等待。大军到达后，包围并攻克了江陵，因公封其子宇文惠为江陵公。当初襄阳蛮帅向天宝等有10000多户凭险作乱，到军队返回时，护率军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开始实行六官制度时，护被任命为小司空。太祖西巡到千屯山时患病，派人乘一马急召护。护到荆州见到太祖，太祖的病情已很沉重，对护说，我的身体如此，必定是不行了。儿子们年幼，敌寇未平，天下之事托付给你，你应努力完成我的志向。护流泪受命。走到云阳时，太祖去世，护密不发丧，到长安后才公布丧事。当时四子年幼，强敌近在眼前，人心不安。护整顿内外，安抚文武官员，于是众人之心才安定。此前太祖常说，我得狐狸，当时没人明白其意，到这时人们认为护的字正好符合。不久被任命为柱国。太祖的葬礼结束后，护认为天命已有归属，派人暗示魏帝，于是实行了禅让。孝明帝即位后，任命护为大司马，封为晋国公，食邑10000户。赵贵、独孤信等人密谋袭击护，护趁赵贵入朝时将他逮捕，党羽都被诛杀，被任命为大冢宰。当时司会李直、军司马孙恒等人在太祖朝长期居要职，见护执政，担心不被容纳，于是秘密勾结公伯以扶凤、张光洛、贺拔提、袁静等人作为心腹，对皇帝说，护诛杀赵贵以来，威权日益盛大，谋臣老将争相归附他，大小政事都由护决断。依我们看来，他将不守臣节，恐怕会逐渐滋蔓，希望尽早图谋他。皇帝认为他们说的有理。以扶凤等人又说，平先王的圣明尚且委托李直、孙恒处理朝政，如今如果左右辅助，什么事办不成？而且晋公常说，我现在辅佐陛下想行周公之事，我们听说周公摄政7年，然后才把政权归还成王，陛下今日岂能像这样7年？恳请陛下不要怀疑。皇帝更加相信他们，多次带领武士在后园讲习，做出捆绑的架势。护案中得知此事，便外放李直为凉州刺史，孙恒为同州刺史，想阻止他们的阴谋。后来皇帝思念李直等人，总想召回他们。护劝谏说，天下最亲的 不过兄弟。如果兄弟自己产生嫌隙，别人怎会容易亲近？太祖因陛下年轻，临终托付臣处理后事。臣既然勤兼家国，确实愿竭尽辅佐之力。如果让陛下亲自处理万机，威加四海，臣死的那天如同活着之年。但怕除掉臣之后，奸邪之人得逞其欲，不止对陛下不利，也恐怕涉及威王。臣之所以勤勤恳恳，冒犯天威，只是不负太祖的托付，保安国家的国运罢了。没想到陛下不明白臣的赤诚，忽然产生猜疑。而且臣既然是天子之兄，又是国家宰辅，不知还求什么而存有非分之望。恳请陛下明察臣心，不被谗人之口迷惑。于是流泪很久才止住。皇帝仍然猜疑他，以福凤等人更加恐惧，密谋更加厉害。于是约定日期，将召集群臣赴宴，逮捕户并杀掉他。张光洛将他们前后的谋划全部告诉户，户于是召见柱国贺兰祥、小司马尉迟纲等人，将以福凤的阴谋告诉他们。贺兰祥等人都劝户废掉皇帝。当时尉迟纲总领禁卫军，户于是派尉迟纲入宫，召以福凤等人议事。等他们出来后，依次逮捕送到户的府地，然后解散宿卫兵，派贺兰祥逼迫皇帝，将他幽禁在旧邸。于是召集公卿全部到齐，户流泪说：“先王出身布衣，亲临战阵，勤劳王业三十余年，寇贼未平，突然去世，寡人弟属侄儿，亲受一命。因略阳公既是政敌，与公等立而奉之，即位新州，成为四海之主。自即位以来，荒淫无度，亲近小人，疏远猜忌骨肉，大臣众将都想诛杀。如果此谋得逞，社稷必定倾覆。寡人如果死了，将有何面目见先王？今日宁可辜负略阳，不可辜负社稷。宁都公年德兼茂，仁孝圣慈，四海归心，万方注目。如今想废昏立明，公等认为如何？”群臣都说：“这是公的家事，岂敢不为命事听？”于是将以福凤等人在门外斩首，并诛杀李直、孙恒等人。不久也杀了皇帝，到齐州迎接世宗立为皇帝。二年，被任命为太师，赐给陆车和冕服，封其子宇文志为崇业郡公。起初改雍州刺史为牧，由户担任，并赐给金石之乐。武成元年，户上表请求归还政权，皇帝同意了，但军国大事仍委托给户。皇帝天性聪明睿智，有见识气度，户很怕他。有个叫李安的人，本来因烹饪得到户的宠幸，逐渐被提拔，位置善不下大夫。这时户秘密命令李安趁进献食物给皇帝时加上毒药，皇帝于是卧病而崩。户立高祖为帝，百官总即以听命于户。自从太祖任丞相，设立左右十二军，总属相府。太祖去世后都受户调遣，凡是征发没有户的书信就不执行。户府地驻扎的禁卫军比皇宫还多，事无大小都先决断后上奏。保定元年，任命户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令五府总属于天官。有人迎合户的懿旨，说周公德高，鲁国立了文王之庙，以户公比周公，应该用此礼。于是下诏在同州晋国府地立德皇帝别庙，让户祭祀。三年，下诏说大冢宰晋国公，治周万物，道济天下，所以能成就我帝业，安养我苍生。何况亲事一兄，任当元辅，怎能与群臣同班，与众臣齐位？从今以后，诏告及百司文书都不得称公的名字，以彰明特殊礼遇。户上表坚决辞让。当初太祖创业时，就与突厥和亲，谋划相互策应，共同对付高氏。这一年派柱国杨忠与突厥东伐，攻破齐长城，到滨州而回，约定后年再举，南北相应。齐主非常恐惧。此前户的母亲延姬与皇帝嗣孤及众亲属都陷落在齐，被囚禁。户任宰相后常派密使寻找，不知音讯。到这时齐主都答应放回朝中，并请求和好。四年，皇姑先到，齐主因户掌握大权，便留下他母亲以为后图，仍令人代言是写信给户说：天地隔绝， 母子分离，三十余年，存亡不知，肝肠之痛，不能自胜。想汝悲思之怀，又怎能忍受？我自念十九岁入你家，如今已八十岁了，既遭逢丧乱，倍尝艰难，常希望你们长大，能得一日安乐。何期罪孽深重，生死分离，我生你们三男三女，今日眼前不见一人。说到这里，悲缠击鼓，依赖黄旗恩恤，稍微安定晚年，又得你杨氏估计你叔母何干，你嫂刘心腹等同住，也很自是，只是稍有耳疾，大声才能听见，行动饮食幸好无大恙。如今大旗圣德远备，特降大恩，既允许归还我与你，又听人先通音讯，今年长悲豁然舒展，这是人同造化，将如何报得？你与我分别之时，年纪尚小，以前家事或许不详细，从前在武川镇生你们兄弟，大的属鼠，次的属兔，你属蛇，先于修理起事时，我全家大小先在柏林郡住，向将要去左仁城，走到唐河以北，被定州官军打败，你祖父和两位叔父当时都战死，你叔母贺拔及儿子元宝，你叔母何干及儿子菩提，和我与你六人一同被擒捉入定州城，不久将我和你送到元宝掌处，贺拔何干各自分散。保长见你说我认识你祖父，形状相似，当时保长营在唐城内停了三天，保长所掳掠的男女约有六七十人，全送往京城，我当时与你一同被押送到定州城南夜宿同乡人姬库根家，如如奴望见先于修理营火，对我说我现在走向本军，到营后便告知我们在此。第二天日出，你叔父带兵拦截我和你等，才回到营中。你当时十二岁，与我一同骑马随军，可记得这是缘由？后来我与你住在寿阳，当时元宝菩提和你姑的儿子贺兰胜落与你四人同学，博士姓程，为人严厉凶恶，你们四人谋划要加害他，我和你叔母等听说，各捉自己儿子打，只有胜落无母，独自没被打。后来尔朱天助死那一年，贺拔阿斗尼在关西派人来接家眷，当时你叔父也派奴来赴接你和胜落等人，你当时穿着飞绫袍银装带，胜落穿着紫织成鞋通身袍黄绫里，一起骑骡同去，胜落比你小，你们三人并称我为阿摩敦，这样的事应当记得清楚吧。如今又记你小时所穿的锦袍表一件，到石英检看，知道我含悲屈多年，适逢千载之运，遇到大旗之德，怜悯老人开恩允许相见，一听到这话死犹不朽，何况如今势必相聚，禽兽草木母子相依，我有什么罪与你分离，如今又有何福还能见到你。说到此处悲喜，死而复生，世间所有求皆可得，母子一国何处可求，假使你贵及王宫，富过山海，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零千里，死亡旦夕，不得一朝暂见，不得一日同处，寒不得你衣，饥不得你食，你虽穷荣极盛，光耀世间，你有什么用，对我有什么益？我今天之前你既不能进宫养，往事不必再说，今日以后我的残命只系于你，你顶天立地，终有鬼神，不要说明媚而可欺，你杨氏姑如今虽严属，还能先出发，关河阻隔遥远，隔绝多年，书信依常规，怕你疑惑，所以每存诚心兼写我姓名，你当明白此理，不要以为奇怪。宇文护生性极为孝顺，收到这封信后悲伤的无法自持，身边的人都无法抬头看他，他回信说天下分裂，遭遇灾祸，离开母亲膝下已经三十五年了，凡是受刑摒弃而生的人都知道母子之情，谁能像我萨宝这样不孝，我前世的灾殃积下的罪过本应降到我身上，哪里想到灾祸的罗网却缠绕到慈母身上，我立身处世不负他人，明神有知应该哀怜我，然而儿子身为公侯，母亲却成了俘虏奴婢，热时不能为母亲驱热，冷时不能为母亲取暖，不知道母亲有没有衣服穿，不知道母亲能不能吃饱， 母亲就像在天地之外无法烧得音讯。我日夜悲嚎，哭到气血，心怀冤苦，终此一生。死后如果有知，希望在黄泉之下侍奉母亲。没想到齐朝网开一面，施恩赐予音信，摩敦和四姑都允许释放。刚听到这个旨意，魂飞魄散，呼天抢地，不能自已。四姑以盟礼送，平安入境，在本月十八日在河东拜见。远远瞻仰容颜，肝肠崩裂。但分离多年，生死隔绝，相见之初不忍开口说话，只述说齐朝宽宏，长存大德，说与摩敦虽然身在宫禁，长盟优礼相待，如今到邺城，恩遇更加隆重。承蒙哀怜，允许摩敦写信，极尽悲苦，详细叙述家事。我跪读未完，五脏如被割裂。信中所说之事，没有一件敢忘。摩敦年事已高，又加上忧苦，常以为寝食减少，或许多有遗漏。但拜读所述，次序分明。我一方面悲伤，一方面欢喜。当家乡破败之时，萨宝已经十多岁，邻里旧事还能记忆。何况家门祸难，亲戚流离，辞别时的情景，先后所说的词训，刻骨铭心，常萦绕心间。上天天降丧乱，四海动荡。太祖顺应时势，齐朝承应天命，两河三府各得机遇。推究这些事迹，并非互相背弃。太祖去世时，天命未定，萨宝身为侄子之长，亲受一命。虽然身居重任，值当忧责，但每到岁时庆贺，子孙在庭，回顾悲伤，心情断绝，有何脸面活在世上，愧对神明。沛然之恩已经沾盖，爱敬之至世纪旁人。草木有心，情与感责，何况人伦之中，怎能不铭记戴德。有家有国，信义为本，推测归期应该已有日期。一旦得以侍奉慈言，永远了却平生之愿。死而复活，枯骨生肉，怎能超过今天的恩德，即使背负山岳也不足以承受。两国分隔，按理没有书信往来，主上因为齐朝不绝母子之恩，也允许我奉答。没想到今天得以通家信，福祉物业言辞不能表达心意。承蒙寄来萨宝分别时所留的锦袍表，年岁虽久，依然认得，抱着他悲泣。至于拜见，是属人死，不知是何心情。齐朝没有立即放行，又让人给宇文护送信，要求宇文护再次回报，往返再三，但母亲最终没有到来。朝廷认为齐朝失信，命有司向齐朝发遗文说，有道义则存，无信义则不立，山岳尚且为亲，兵食并非重要，所以誓言不违，众耳因此享有国位，驻使无愧，随会因此主盟。没有统治百姓，君临国家的人可以妄议而多食言的。自从时运艰难，遭遇阻隔，皇家亲戚沦陷36年，人孤世母已绝生还之望。贵朝在去年夏初发下恩诏，以送人孤许归世母，却称天气暑热，约定来秋，以为其信必由衷，家言无差。如今落叶时节已到，冰霜将至，却为世母虚设鬼祠，不易归期，又求回报。子女玉帛既非所需，保境安民，又说不求报答。细观此意，完全背离本意，以礼爱人，岂是姑息？要挟子女则求诚信，质押亲属求取回报，实在伤害和气，有悖天经。我周氏是太祖的天下，岂能捐国顾家，恤民亏实？不伤害所养之人，这叫仁人。偃旗息鼓，谁不是深谋？如果让两国争尺寸之地，尽追刀之力，则袜阵长平，赵分为二，兵出函谷，韩列为三，怎能保全，说无损益？大冢宰位高将相，勤兼家国，衔杯饮血，本已甘心冤魂，岂料世旨可循，以门可治。只闻善始，终无善终，百官震惊，三军愤晚，不为孝子，当作忠臣。去年北军深入，数次俘获城下，岁月班师，余功未成，如今马首南向，更期重入，尽人角逐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闻听道路传言，早已戒严，不止北拒，又将南掠，倘若想要自送，这是我们所愿。如果应城自守， 未能求敌，请于明日相见，与君周旋。师恩不忠，只增深怨。爱卿无慢，垂训于孔子。今续琼老，遗责于周文王。桓爵之意，事不由此，自应内省，岂应有间。遗书尚未送出，母亲却已到来。满朝庆贺喜悦，大赦天下。宇文护与母亲隔绝多年，一旦聚集，凡是供奉之物极其华盛，每至40福蜡，高祖率领诸亲戚行家人之礼，举杯祝寿，荣贵之极自古未有。这一年突厥又率众按期而来，宇文护认为齐朝刚刚送回国卿，不想即刻征讨，又顾虑失信于藩夷，再生边患，不得已于是请求东征。九月下诏说，神如轩辕，尚且三战，圣如姬武，且说易容。虎使之威，干戈之用，帝王大器，谁能去兵？太祖大受天命，建立我周室，日月所照，无不服从。高氏乘机跋扈，窃据并计，世代为恶，心会张文。皇天震怒，借手突厥，驱掠焚尽，扫地无遗。季孟是穷，伯归日卒，坐待灭亡，余至皆知。所以突厥班师，仍屯其境，更及诸部，倾国旗帜，心流奠基，数道俱进，约在仲冬，同会并夜。大冢宰进宫，朕之贤弟，任重如一，吕平定天下，为公世属。朕当亲执抚钺，在庙庭之寿。有司应勒令众军按城赴集，禁止持粟，委托公处分。于是征调24军及左右相散吏，及秦陇巴蜀之兵，诸藩国之众200,000人。十月，帝在庙庭授宇文护抚钺。出军至潼关，来遣柱国尉迟迥率精兵100,000为前锋，大将军全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，少师杨彪出指关。宇文护连营渐进，屯军弘农，尉迟迥攻围洛阳，柱国齐攻宇文县，郑国攻达西武等安营于邙山。宇文护生性没有军事谋略，而且此次出兵又非其本心，所以师出虽久，无所克获。宇文护本令挖断河阳之路，阻遏齐军救兵，然后一起进攻洛阳，使其内外隔绝。诸将认为齐兵必不敢出，只派斥候侦察。恰逢连日阴雾，齐齐直冲向前，包围洛阳的军队一时溃散。只有尉迟迥率数十骑抵御，齐攻宇文县，又督邙山诸将拒敌，这才得以全军而返。全景宣攻克豫州，不久因洛阳为解，也引军撤退。杨彪在指关战死，宇文护于是班师，因无功与诸将叩头请罪，皇帝没有责备他。天和二年，宇文护母亲去世，不久有诏启复令其处理政务。天和四年，宇文护寻历北边城镇到灵州而还。天和五年，又下诏说光宅屈赋，鲁用交天之乐，地处参虚，竟有大搜之礼，这是为了延时济功，昭明德性，记载事迹。史持节、太师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冢宰进国公，体道居真，涵和淡德，地位居皇室之右，才干表为栋梁。国家艰难，寄托于平显，黄冈地构，是同修齐，所以其行迹近于庶几，其理契合如人。如今文轨上阁，方舆有阻，典册未备，声名多缺，一次宣玄之乐，六艺之舞。宇文护生性甚为宽和，但不明大体，自是有拥立之功，久执权柄，凡所委任之人都不适当。加上诸子贪残，僚属放纵，倚仗宇文护威势，无不度政害民，上下相盟，毫无依据。高祖因其暴慢，秘密与魏王宇文直图谋。天和七年3月18日，宇文护从同州返回，皇帝亲临文安殿见过宇文护后，引宇文护入含仁殿朝见皇太后。在此之前，皇帝在宫中见宇文护，常行家人之礼。宇文护夜见太后，太后必赐座，皇帝立誓。到此时，宇文护将入，皇帝对他说：“太后年事已高，颇好饮酒，不清朝夜，有时废饮尽，喜怒之间，时有失常。近来虽犯言屡见，未蒙采纳。 兄长如今既来朝拜，希望再祈请。”于是从怀中取出酒告，交给宇文护说：“以此见太后。”宇文护入内后，按皇帝所嘱读给太后听。还没读完，皇帝用玉挺从背后击打宇文护，宇文护倒地，又令宦官何权用玉刀砍他。何权惊惧，砍不能伤。当时魏王宇文直先藏于户内，于是出来斩杀了宇文护。当初皇帝想图谋宇文护，王轨、宇文神举、宇文孝伯颇欲其谋。这一天王轨等都在外，没有别人知道。杀宇文护后，才召公伯长孙兰等告知，即令收捕宇文护之子柱国谭国公会，大将军举国公制，重业公敬，正平公甘家及甘基、甘光、甘卫、甘祖、甘威等，并柱国后福后隆恩、隆恩帝大将军万寿、大将军刘勇、中外府司路尹公正、元杰、善部下大夫李安等，在殿中杀死。齐王宇文宪对皇帝说：“李安出身造吏，所掌管的只是厨房而已，既不欲实政，不足加禄。”高祖说：“公不知耳，世宗之崩是李安所为。”19日下诏说：“君亲无将，将而必诛。”太师、大冢宰、进宫户、第十宗亲一兼家国。最初创业之时同度艰难，于是任总朝权，寄身国命，不能竭其成效，尽以心力，尽弑君之节，深宋往之情。镇兄顾略阳公，阴风秀远，神机隐物，地居圣寺，理当归位。遗训在耳，忍害先家，永寻崔歌，贯切骨髓。世宗明皇帝聪明神武，藏志于机。宇文护内怀兄辈，外托尊崇，所有臣民谁无怨愤。朕继承大业13年，伪政师府，则成宰司。宇文护志在吴军，亦为臣节，怀此独心，逞其狼心，任意诛暴，四行威服，朋党相山，贿赂公行，所好加羽毛，所恶生疮痍。朕约束自身，心在数正，每思施宽惠下，折翼而不行。遂使户口凋残，征赋劳具，家无日给，民不聊生。且三方未定，边于上祖，疆场待戎旗之辈，五夫资捍卫之力。侯福、侯隆恩、万寿、刘勇等，魏孝雍勋，先居上将，高门峻宇，甲地雕墙，实在很多，同恶相济，民不见得，唯利是事。百姓嗷嗷，道路已目，寒声夜夜，相顾闭口，常恐700之机呼烟颠坠，亿万之命一旦濒危，上为祖宗之灵，下负苍生之责。今肃正典刑，宇文护已服罪，其余兄党也都服诛，分物祭亲，远近同庆，朝政维新，万民更始，可大赦天下，改天和七年为建德元年。宇文护世子宇文训为蒲州刺史。当夜遣柱国、越国公宇文盛乘一车前往蒲州，征召宇文训赴京师，至同州刺死。宇文护长史戴俊赤罗鞋，司路弘农冯谦及所亲任者皆除名。宇文护之子昌成公宇文深出使突厥，遣开府宇文德基喜书就地处死。建德三年下诏恢复宇文护及诸子先前的封爵，视宇文护为荡，并改葬。赤罗鞋本来的名字与高祖名字相同，后来改了。他年轻时家境贫寒，地位低微，曾担任州中小吏，因恭敬谨慎而被赏识。衡州刺史杨军提拔他做从事。到了北魏末年，六镇动乱，他客居在冀州。冀州被葛荣包围，刺史任命赤罗鞋为统军，委派他负责守城防御。不久城池陷落，赤罗鞋被葛荣俘获。葛荣失败后，他侍奉汾州刺史尔朱兆，很受亲信重用，补任陆氏参军。尔朱兆任天柱大将军，他转任司马。尔朱兆与齐申武帝出战不利，回到上党，命令赤罗鞋在建州督运军粮。后来派赤罗鞋到洛阳，与他的几位叔父谋划讨伐齐申武帝。尔朱兆等军队战败，退回滨州，命令赤罗鞋代理四州刺史。尔朱兆死后，他就侍奉窦泰，窦泰对他非常礼遇。窦泰任御史中尉，任命赤罗鞋为治书侍御史。窦泰前往潼关，赤罗鞋任监军。 窦泰战死，赤罗邪也被俘虏。太祖因为他在关中时间已久，授予他大丞相府东阁祭酒、辅军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，转任陆氏参军，升任主簿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，代理大行台郎中，多次升迁至相府署从事中郎。赤罗邪曾在东魏和西魏两京任职，熟悉旧例，又深刻自我约束勉励，太祖很信任他。但因为他家属在东魏，怀疑他有留恋故乡的念头。到河桥之战失利，赤罗邪随军返回。太祖知道他并无二心，封他为冠军县南十邑200户。不久加授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大同九年任命为直阁将军、衡州大中正，加授都督，晋爵为伯，增加十邑800户。不久升任大都督，仪同三司。当初太祖准备经营汉中，命令赤罗邪代理南齐州刺史，并调度东益州的军马事务。魏废帝元年正式授予南齐州刺史。当时东益州刺史杨辟邪占据州城反叛。二年，赤罗邪率领所部军队讨伐他，军队驻扎在浮水。适逢有1000敌人贼寇截断道路，毁坏桥梁。赤罗邪派仪同裘买等人先行出击，贼寇让开道路，赤罗邪便带领所部逐渐前进。又有1000敌人贼寇拦截赤罗邪，赤罗邪便率领400名士兵把守峡谷道路，与贼寇短兵接战，贼寇于是退避。杨辟邪弃城逃跑，赤罗邪追击并斩杀了他，所有敌人都降服，因功被授予开府，仍担任大将军尉迟迥的长史，率兵征伐蜀地。进入剑阁后，尉迟迥命令赤罗邪代理同州事务。当时武城郡敌人首领赵雄杰等人煽动新州、同州、始州三州百姓反叛，聚集20000多人在同州城南三里处隔着浮水占据怀灵山，设置栅栏据守。梓潼郡百姓邓窟、王令公等人招引乡里10000多人，又在州城东十里处浮水北岸设置栅栏接应他们，两股势力共同逼近州城。城中粮食短缺，军人缺乏食物，赤罗邪安抚内外，众人没有一心。他派仪同伊楼逊、大都督司马懿等人率领步兵骑兵1000多人，趁夜渡过浮水攻击赵雄杰，一战击败了他们。王令公因为赵雄杰失败，也丢弃栅栏逃回本郡，又和邓窟等人再次率领10000多人在郡城东南隔着浮水设置栅栏，切断驿路。赤罗邪派仪同杨长乐与司马懿等人率军讨伐他们，又派大都督裴孟尝带领百姓随后前进，制造声势。裴孟尝到达梓潼时，正赶上河水上涨，无法立即渡河。而王令公、邓窟见裴孟尝骑兵少，便率领3000多人把他包围了好几层。裴孟尝因为众寡悬殊，各自丢下战马短兵接战。从辰时到午时，在阵前斩杀了王令公和邓窟等人。贼徒失去首领，立即四散逃跑。他们的党羽仍占据就炸了。裴孟尝这才得以渡河与杨长乐会合，随即率军进攻栅栏，经过3天，贼人便请求投降。此后多次发生反叛，赤罗邪总是派兵讨伐平定。魏恭帝3年，太祖征召赤罗邪入朝讨论蜀中事务，于是赐姓宇文氏，增加十邑，总计1500户。进攻宇文护，杀死孙恒、李直等人后，打算将心腹重任托付给司会柳庆、司宪林虎整等人。柳庆、林虎整都推辞说不能胜任，一起推荐赤罗邪。此事记载在柳庆、林虎整传中。宇文护于是征召赤罗邪入朝。到京后，宇文护带他同住，深切托付。赤罗邪欣然接受，是以性命效力。宇文护非常高兴，认为得到赤罗邪太晚，随即授予他军司马，委任兵士。不久转任至御政，又授予护府长史，晋爵为公，增加十邑1000户。他常常在宇文护身边陈述时事，多被采纳。世宗知道他才能见识平庸浅薄，常常折辱他，多次对他说你知道什么，但因为他是宇文护亲近信任的人，难以立即罢黜，常常包容他。到世宗去世，便授予赤罗邪同会中大夫、中外府长史。赤罗邪身形瘦小，举止急躁狭隘，既然得志，常常自高自大。 朝中官员有来请示事情的，他就说你不懂，我现在教你。但他说的话大多不合事理，当时没有人不嘲笑他。保定二年，追论平定蜀地的功劳，另封他的一个儿子为县侯，又在蜀地十亿一千户收取其中一半的租赋。进宫宇文护认为赤罗邪对自己竭尽忠诚，常常提携奖励，多次考核评为上等，赏赐粟米布帛，升任少保，转任少傅，进位大将军，爵位南阳郡公，兼任营作副监。宫室建成后，因公赐爵洛邑县公，转授给一个儿子。赤罗邪受到宇文护的重用，希望与皇室联姻，于是请求恢复旧姓赤罗氏。宇文护为他上奏请求，高祖同意了，又进位柱国。宇文护认为赤罗邪年老，允许他退休，但赤罗邪贪恋荣华，不肯告老退职。宇文护被诛杀后，赤罗邪被除名。建德三年，高祖因赤罗邪年高，授予他仪同三司，赐爵南阳郡公，时常与他谈论旧事。这一年去世，享年76岁。儿子赤罗金继承。冯谦字羽化，父亲冯章任州从事。到冯谦官位显达后，追赠仪同三司、陕州刺史。冯谦年轻时修养谨慎，有才干能力，州里征召他为从事。北魏神龟年间，刺史杨军引荐他为中兵参军事，转任定襄县令，不久任滨州水曹参军。历任的职务都以勤勉恭敬著称。到北魏孝武帝西迁难，他便弃官，与直阁将军冯灵玉进入关中，随即跟随孝武帝收复潼关，平定回洛，被授予给侍中。后来跟随太祖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都有功劳，被授予都督、龙骧将军、羽林监，封独显县伯，食邑600户。到洛阳之战，冯谦率先登城冲锋陷阵，身受重伤，仅得不死。因公加授辅国将军、军师都督，晋爵为侯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出京任广汉郡守。当时蜀地刚刚平定，人心骚动，冯谦施政简明宽容，宜人风俗颇为安定。魏恭帝二年，就地加授车骑将军、大都督，通直散骑常侍，镇守樊城。不久被任命为汉东郡守。孝明帝登基，他入朝任进宫宇文护府院，加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晋爵临高县公。不久升任护府司录，晋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冯谦性情质直，小心谨慎，虽然身居要职，不因权势地位凌驾于人，加上通晓熟悉时事，善于决断，每次校阅文书簿册，孜孜不倦，从晨时到傍晚未曾休息，因此很受宇文护信任。后来因他是朝廷旧臣，想让他荣归故里，便授予他陕州刺史，晋爵龙山郡公，增加食邑总计2000户。冯谦本来出身寒微，不被当时同辈看中，一旦担任本州刺史，只以谦恭态度接待乡里，没有人怨恨他。后又入朝任司录，转任工部中大夫，历任军司马，升任小司空。自天和年间以后，冯谦因年老，委任逐渐减弱。到宇文护被诛杀，仍被除名。建德末年，在家中去世，时年78岁。儿子冯树官至仪同三司，服仪镇江，平寇县伯。宇文护所信任的还有朔方人边平，官至大将军、军司马、护府司马。宇文护倒台后也被除名。使臣说，孔子有言，可以与他一起追求道，未必可以一起通权达变。所谓道，是遵循礼义的意思，所谓权，是违反常规的意思。遵循礼义出于正理，容易成就辅佐世道之功，违反常规关乎非常之事，难以奠定匡正时局之业。所以得到合适的人就治理，伊尹流放太甲，周公旦辅佐幼主，就是这样。得不到合适的人就混乱，王莽篡汉，司马氏倾覆曹魏，就是这样。因此先王明确上下秩序，圣人看重君臣名分，臣子如同手足一样献身，接受爵位，共享祸福。当他们亲受托付，位居宰相，即使面对利刃、废鼎，也不足以震慑他们的思虑；具有地图，君临天下，也不足以改变他们的忠心。像这样的人，本来功勋可同山岳争高， 名声可与天地齐久了。北周受命之初，宇文护确实参与了艰难创业。到太祖去世，诸子年幼，群臣怀有平等相待之心，天下有去留不定之意。最终能变危为周，使危局得到安定，是宇文护的力量。假如他能够加以礼让，继续做到忠贞，使同公有悔过之期，自己得享天年之数，那么前代史书所载哪里足以称道呢？但他缺乏学问，亲近小人，作威作福，专权征伐，有作为臣子而无君主之心，做出君主所不能容忍之事。忠孝是大节，他违背而不疑；废事是极逆，他施行而无悔。最终身首分离，妻儿被杀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